法师好，大家好。学生呢，结合现在的修学情况，向法师和家人们做如下的汇报，并向法师求教一个问题。学生呢，最近这3年都是在微信群组当中做护法义工，和学长们一起共同学习无量寿经，每天呢就是读诵无量寿经，听师父上人跟法师的教诲，晚间呢就念佛共修。那通过这一次的共学，学生更加的坚信这样的修学方式是诸佛菩萨的慈悲加持和安排，所以呢就更加的珍惜。因为呢这一次共学当中纠正了学生的几个执着点，第一个呢就是学生的这个分别心。之前一直着在这个相上，总是觉得这个弘护正法是要有视频的道场或者是有一群人在一起，然后呢落实师长的一条龙或者是培养法师诸如此类的一些形式。但是呢通过法师的非常细致的开解，学生认知到其实呢都是自己在着相，任何一种对于正法的弘护形式都很必要尤其认知的当下，其实这种微信共学的这种方式是很普遍而且很便捷的，也是大家呢非常欢喜参与的一种形式只要在这种形式当中能够认真老实听话真干去落实教诲这个呢就是弘护正法的一种方式。那第二个呢，就是认知到修学是在静缘当中去修心所以呢现在也非常的欢喜因为呢是在微信群组当中，因为有十几位共学的家人师长老人家经常会提到说，在静缘当中去修是人世静缘是最好的一个修学的环境所以在这个当下，能够放下自己的分别执着通过共学放下控制、好为人师我知我见，还有培养放下自私自利为大众服务的一种精神。第三个呢，就是这一次呢，确确实实非常感恩、无限感恩诸佛菩萨加持，因为这么多年修学无量寿经总是觉得还是功夫不得力。究其原因就是没有重视扎根的修学。那这一次法师非常慈悲细致，很多次的去开解扎根跟一门深入的这个关系学生也认知到之前其实也会有一些修学的障碍想向法师求法，就是在这个微信共学的这种网络道场当中，如何呢去落实扎三个根的修学之前呢总是自己给自己预设很多的障碍觉得大家不在一起不能够同步学习。那通过了这段时间的学习学习生也认知到是自己给自己来预设障碍就是有未来烦恼一切以修身为本只要自己能努力做到放下控制要求不要求他人做到，首先要求自己做到一报随着正报转相信呢大家呢都能够在这个扎根共学当中能够受益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学生通过这一次的共学感觉心定下来了安住当下的一些因缘现在的因缘也特别特别的殊胜，因为能够守在父母身边落实孝道，然后也能够坚定师承，在共学当中降服自己的习气，努力找回真心这一次对于真心的这个理解也感觉呢非常的圆满就是这五心是一心把菩提心落实在生活的每一个当下这个呢是学生的一些学习心得体会。另外呢想向法师求教的就是，我们经常会去讲说厌离娑婆心求极乐，那学生呢仔细呢去思维 这个艳离啊，娑婆，好像呢，他当中有啊自己啊，在这个修学过程当中是很多的情绪情志在里面啊，就比如说可能身体当下不太好的时候啊，或者有一些啊人事对立的时候，烦恼起现行的时候啊，就觉得这个娑婆世界啊不应该待啊，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呢，学生觉得啊这个问题啊不能够自欺，因为呢它不是一个真实的处理心，反而是一种情绪的这种啊情执在里面。那学生呢就想向法师呢求教如何培养真实的处理心。当然在这个方面啊，学生有以下三个思考啊，向法师汇报，也向法师求证啊。第一个呢，就是还是要一门深入啊，透过无量寿心的修学熏习，然后升起对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星球。因为星球西方极乐世界啊，同时其实跟艳离娑婆它是一不是二。第二个呢，就是修学金刚般若啊，对于凡一切法啊，皆是虚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里面的一些教育啊，教诲啊，要非常的啊深入的去了知，了知宇宙人生真相啊。第三个呢，就是老师听话念佛啊，恢复清净心，然后关注关照每一个当下的无常，这样的话可能能够培养真正的这个处理心啊。以上呢就是学生的汇报和求教，感恩法师，感恩家人们，阿弥陀佛。
啊，谢谢纪元学长啊，感觉啊，他这一次学习啊，很用心在领悟。啊，首先啊，他有反观自己有分别心，所以也跟大家在交流啊，境界没有障碍，境界也没有问题。问题是出在我们的念头。所以华严经是无碍法界，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呢，它都是相应的相同的。那明明告诉我们是无碍，那为什么我们的念头里有那么多碍？那我们既然已经遇到无量寿经了，遇到华严了，那我们应该把无量寿经华严变成我们的人生剧本了。那既然是世事无碍，那我们就要去过上世事无碍的生活，往这个方向去走。就比方说啊，现在没有办法聚在一起了，那我们就是觉得一定要聚才能修学了。那佛菩萨慈悲啊，就安排我们聚在一起用网络啊，效果还不错啊。那我们一开始的预设了嘛，预设立场，这个也是我们很容易起的念头。那当然真的有聚在一起那还是很好的。假如没办法了，那我们安住当下只要是真诚的心啊，效果都会很好。而且护念大众修学不简单。因为要护念好别人，自己首先得护念好。能护得住自己的心念，不去分别，不去执着，我们才能带动团体的人不去分别，不去执着。所以当领导者要修身为本啊，治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包含做微信的群主。所以这一句一世皆以修身为本呢，用现在来再延伸开来啊，连当微信群主都要修身为本 啊，不然就像刚刚纪元说的，会落入好为人师了。而老法师也提到过啊，没有扎三根，就一门深入啊。比方说读《无量寿经》，一直读，一直读，这样行不行？啊，老法师说可以，但是时间会比较长。所以就是说，扎了根在一门深入的人，时间短。没有扎根就一门深入的时间会长，但是这里有前提哦。没有扎根却一直在读诵《无量寿经》的，他还得一直全神贯注、认真的读下去，不然我也见过，都读了两万、三万以上了，可是他的慢心已经起来了，因为他没扎根。所以人家一赞叹他了，他也瘦了，哎，他变得在指导别人了。哦，所以没扎根要一门深入，也得是真正没有一些习气现前哦，不然一现前了，那也想要真正得力啊，也不简单。好。所以依我们一般的根性啊，还是要扎根会比较好。那再来啊，我们真的要多了解佛菩萨的心。比方说父母不会嫌弃我们，佛菩萨也不会嫌弃我们。不管我们以前做错什么事，他加持我们是平等的。这个你们相信吗？哦，不然我们就会自己冒一个念头，哎呀，我以前做错那么多啊，佛菩萨管不管我啊？其实这个就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啊。这个讲的不是别人啊，我们常常干这种事啊，用自己的想法感受去衡量佛菩萨。所以老法师受了具足戒，为什么李炳南老师要说你要信佛啊？啊，所以哪怕我们以前做了很多错事，只要当下信佛了，愿意依佛菩萨教诲做，都归佛菩萨管，佛菩萨安排，自己不操心，往往你的当下就是对你弘法利生最重要的，这是我的观察。啊，比方说我们的同仁，哎，父母身体不好，回去照顾父母，回去照顾长辈，这我看呢，都是佛菩萨安排的。你一个弘法的人，连孝道都进不了，弘什么法？不可能的。亲亲而仁悯，仁悯而爱物。我也是补这个课啊，要补到什么程度？恢复父子有亲啊！所以我后来大学毕业，工作了一两年才回到家，啊，后来在家住了几年，哎，真的，父亲一讲什么，我就体会到他的心了。沟通一点障碍都没有，反正后来有恢复一点了，哎，这海口的缘就出现了。所以刚刚这个纪元说心定下来了，这个特别重要。身心安呢，道才能容，你才在修道，你才在办道。好，那你刚刚提的这个点呢，特别重要。啊， 往往都是在啊遇到生病了，啊遇到人事挑战了，哎呀，我不想在这个娑婆界待了，啊，那个是讨厌，讨厌也是情见，啊，喜欢是情见，讨厌也是情见，爱憎的心。哎，你身体强壮起来了，你还会很精进修行吗？哎，人事境缘顺你的意了，你还会这么想求出离吗？啊，孩子不孝顺了啊，你在念佛了，哎，孩子突然对你比较好了，你还是一样精进念佛吗？所以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只要会放在心上了，那就代表我们在留恋娑婆了。啊，怎么检查？你晚上睡觉躺下去，你还会想的那些事情，其实都在你的心中了。哎，明明也没有情境啊，他怎么自己跑出来了？放在心上了吧。哎，所以很多人在服务大众啊，可是心越来越不清净，陷到做事里面去了，睡觉也睡不好啊，琢磨这个琢磨那个。哎，所以修行啊，要先求清净心哦。你工作已经让你越来越不清净了，适度的调整了。啊，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没有我不行啊。哎，有时候这个念头啊，也是一种障碍哦，也是一种我见哦。有这种念头啊，有可能身边已经有适合的人，但是我们自己不放心，不肯授权，这个我也都有在观察。其实我们往往自己当领导的时候，旁边有比我们适合的人，可是就我们自己的心境态度啊，障碍住了。所以历史上啊，也找不到几个鲍叔牙啊，人家把管仲推荐出来了。哎，好，哦，那机缘分析的这个怎么样让自己的出离心更强啊？它三个角度都非常好啊，因为我们多读无量寿经，多听无量寿经啊，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啊，越来越了解，越来越向往。好，那这个是理明信生，愿就切，愿切就是我很想现在就去了，愿切了嘛。但是理明信生在前面，所以多读经多听经好，自己应该有感觉吧。你一打开老和尚讲无量寿经，当下就会觉得哎呀赶快去了赶快去了，哦，然后呢一没有听了，哦，然后又遇到一些事了，哎，又着在这事上面了，哦，所以一有空啊就听经，马上就提醒我们了，哦，所以现在很方便啊，现在都有一个播经机啊，走到哪听到哪啊，但是人家要讲话了赶快关起来啊，哎，不要又产生执着了啊！啊，让别人跟你讲话有压力，嗯，啊，你还在那里听，人家都不好意思跟你讲话了，啊，随时看人家可能有事商量了，赶快就把它关掉了，啊，心要敏锐，啊，第二呢，啊，就是能这个。常用般若的智慧来观照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啊，为什么老人家前些年他要讲金刚般若研习报告，就是为我们念佛的人讲的，因为觉得我们还是不够看破，然后就有很多放不下，这个念佛啊，心不清净了。好，所以这个般若还是很重要，所以常常提醒自己啊，用《金刚经》里面的句子提醒自己。啊，《无量寿经》也有啊，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啊，哦，包含舍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啊，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比我唯愿之想，啊，舍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啊，里面还是有般若相应的教诲在，啊。第三呢，要多老实念佛，啊，老法师也说，世味哪有法味浓，啊，对世间还会留恋呢。有可能是法味啊藏的很浅。有法味的人呢，啊，那世间的东西引不起他的兴趣了。啊，称名即是欲光时啊，珍重此时莫空过。这夏老居士讲的。你能感受到啊，你念佛的时候就在整个阿弥陀佛的佛光之下，你身心很清安，无量光寿，如来世尊光明普照十方世界，众生有缘遇施光者，过灭善生，身意柔软，啊，所有疾苦莫不修持。哎，我们念佛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啊，一切忧恼莫不解脱。啊，如是威神光明最尊低，十方诸佛所不能及。啊，有尝到这个啊，念佛当中啊，一切忧恼，哎，慢慢都淡了，那你就会很欢喜念佛了，就把念佛当第一了。其他不去挂碍了，哦，好，所以这三个方法都很好啊，也谢谢你的供养啊，阿弥陀佛。
好，下面有请知语学长。
老师好，大家好，非常感恩这次学习的机会。嗯，那子语也鼓起勇气向法师和诸位家人做一个报告啊，自己这段时间的一个学习收获报告一下。首先呢，就是体会到正知见的巨大威力吧，就是以前没有认识到。后来发现，原来法师在讲课当中，其实就是在帮助我们建立正知见。这次课程当中，法师也有讲，如果想要善根能够持续增长的话，就需要不断的巩固和提升正知见。另外呢，也认识到这个面子的危害，也希望自己能够放下面子。做一个不自欺的人，因为发现自己的认知啊有很多问题，就是说这个会用合法掩盖非法，就是常常自己还不自知。所以就是要通过不断的学习来在境界里勘验自己。那第三点呢，就是要常常归零，放下傲慢和怀疑， 因为自己以前怀疑父母，怀疑老师，也怀疑经典，甚至怀疑因果。今天的课程是因果教育挽救人心嘛，那直接也就想到自己经历的两件事情，也是这个傲慢怀疑造成的。事情大概发生在10年前了，那个时候因为自己不明理嘛，就是有点像盲修瞎练，大概也就是春夏的这样一个时机，就是突然有一天早上起来就觉得肚子很疼，然后一连后来想了一下，应该一连4天5夜没有吃饭，就是一吃东西就吐，哪怕喝点红糖水，晚上都会吐出来。当时在这个一起学习的这位老师呢，就也有点紧张了，就去请教一位善知识。这个善知识就回复邮件说，这个小汪啊要忏悔自悔的过失，现在呢就要好好就是放下万缘，一心念佛，恭敬净土。当时自己还不理解，就觉得我还不至于临命中就让我放下万缘，恭敬净土。现在就体会，就是真善知识真的是一个化因缘。在就是这种情急危急的时候，能够帮我们树立正知见，提起就是这个正思维是很难得的。后来就也反省了自己的问题，就是心口不一啊，嘴上说一套，行动上做一套，所以就是自毁的这个果报。那后来呢，过了大概半年多的时间吧，因为好名嘛，好面子，就是也又遭受了一个果报。当时是自己的外公刚刚去世，因为外公是担心外婆余生的一个生活情况，就把自己积蓄的10万块钱就放到妈妈这里，因为对妈妈特别信任。外公病重的时候，就是妈妈这边照顾外公，那这笔钱放在妈妈这里是妈妈的兄弟姊妹是不知道的。当时呢就有一个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自己收到一条短信，就告诉你中奖了，然后你要给对方的账号汇款，汇款就可以，就是它就像一个圈套一样，让你的这个欲望不断膨胀。当时我是好像汇了2到3次吧，一共汇了不到13万块钱到对方的账号。后来发现这个事情不对的时候已经晚了，报了案，当时还报了案，但是对方动作很快，已经就是找不到这个线索了。后来自己经历这个事情，就最初的念头就是占人便宜嘛，就觉得没关系，我先把这个钱汇到对方，大不了我还有，就是比如说就是外公的10万块钱还可以保准，当时是这样想的。后来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父亲，子女的父亲就说，外公留下来的10万块钱不能动，那个是留给外婆的。然后我们欠的这个钱呢，就是因为当时的这个钱是一个团队的，相当于是四方盘了，一个团队的这样一个钱盘。因为当时子女在负责这个工作，所以爸爸就说我们把这笔钱还上。当时自己就觉得被父母融化了，因为一直怀疑父母，就觉得父母一直让我做这个事情，我怎么都看不到未来。那父母后来因为有这样一个父母然后子女才能找到。才能走到今天，所以就特别感恩，就是体会这个父子有亲，确实是在自己最无悔的时候，其实是父母给了自己这样子生命。那后来把这笔钱还上了， 后来就是体会前身啊是还上了，但是这个德行确实是缺失的。如果就是自己的一个贪心好名的心，在前面种下了一个种子，遇到缘是不会结果的，就是自己有这个因，遇到缘才会结果。那所以刚才就是前半堂课老师有讲到获道者众，悟道者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待会也想请教老师的一个开解。那自己第四点体会呢，就是这个情急先动偏分偏爱的这个果报嘛。因为所以这次的姻缘比较特别一些，在家里面这边和爸爸妈妈一起照顾爷爷，然后就体会到如果我们不学习圣贤的教诲，没有建立很好的生活习惯，包括这个认知，就会产生很多错误的想法和见解，到最后的话就很难再得以导正，尤其是这个怀疑以前听说是罪根。那像爷爷这边他就因为爸爸照顾爷爷的姻缘也是感觉是佛不加安排的，因为爷爷和奶奶生前的时候就比较喜欢叔叔，其实一直都特别希望叔叔能够照顾，但是现在姻缘不凑巧，就是叔叔没办法来找回钱，所以就也体会就是佛菩萨特别慈悲嘛，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妈妈也说就是给我们种福田报恩的一个机会，但是也有很多做的不如意的地方，这体会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点一点去安住当下，落实教诲，就是佛菩萨在安排，周围的这些一年都在变。所以通过这次学习呢，也特别希望能够期许自己即使课程结束之后学习不能间断，这个正知见的态度一定要就是说以前听弥陀本身是主中不忘失正念，就觉得那个好难了，现在觉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可能就没办法处理这个轮回的这个循环。那就是以上是给你的这个汇报。因为刚才举手比较早嘛，我们静泽二哥也有给自己留言，想代为请教法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静泽都说这次课程安排的很好，他自己非常受益，那么如何让自己的家人同人也能得到利益，请教老师我们应该怎么做。以上有不妥当的地方还请请法师和各位家人进行指正，谢谢大家。
好，谢谢子宇的分享啊。修行啊，首重发菩提心，进而啊要建立正知见啊，因为随时遇到境界啊，都得是正知见来指导我们，不然我们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会偏掉的。那知见要建立起来，那得老老实实的跟着善知识的教诲啊，因为善知识呢他会掌握纲领，我们真的要珍惜福报啊，不然人在福中不知福了。老人家真的讲得很圆满，又都是提纲挈领，你看五行五个行，我们随时可以关照啊，心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行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呢，所以这个知见呢要建立起来。那再来有 体会到啊自己面子重啊，发现自己过失叫开悟，都很难得啊，进一步啊去改正啊，然后也反省到自己有傲慢有怀疑。我们要静下心呢，事实上六尘都在给我们说法，一个人的身体状况啊，也在跟自己说法，甚至于自己脸部的表情，常常照镜子，里面都有我们的心，相由心生嘛。我们有时候太粗心了，所以病都现前了，我们知不知道原因在哪？以后要练到能关照到自己的根源啊，那子语是有福报啊，啊，还有善知识点化他啊，说自己有腹诽的状况，其实就是埋怨的。所以于静义工啊，讲的不是别人。讲的是每一个修行人，或多或少，不可能没有他这些情况。啊，意恶太重，专务虚名。刚刚子语分享的时候，都是这个重点了。腹诽是意恶啊，面子是虚名啊，啊，满纸怨尤，独逞上帝。那就是我们常常对人事都会有抱怨，不再造新殃啊，这个抱怨一起来了又造新殃了啊，抱怨也是留恋娑婆啊，为什么把那些事都放心上了，就是留恋娑婆了啊。那真的也是佛菩萨慈悲啊，他的父母啊，在他被骗的这个因缘的奋不顾身呢，在爱护他，帮他解决问题啊，把他那个对父母的怀疑打掉了。所以要能体恤父母，信任父母，我们进一步就能体恤老师啊，理解老师了，因为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好，那佛在经上有说哈，世若无佛，世间已经没有佛住世了，要善事父母啊，事父母啊，即是事佛。所以侍奉父母的功德啊，跟侍奉佛是平等的。所以有时候是我们父母老人呢，说不定是西方极乐世界来点化我们，让我们修福修慧的。好，那当然在这个侍奉的过程呢，都是立誓练心的过程。我的柔软够不够？我的设身处地够不够？我付出有没有不求回馈？我有没有见父母的过？见过了会有情绪，见过了会起怀疑呀。都是立誓练心，练出真心来，在照顾父母老人当中啊，练出真心来。好，那你问到惑道者众，悟道者少啊，这里就凸显了弘法人才的重要性。我们自己观察看看，学佛的人 能够不越学越分别，越学越执着，也不容易啊。强者先谦嘛，他本来容易分别执着，结果好，佛法是好的，可是也变成他的分别执着的增上缘啊。所以为什么昨天王老师要提醒啊，当然他都是讲自己的啊，说诶，学了传统文化了就有一把尺子了。那其实是本来我们容易见人家过，容易傲慢嘛，并不是佛法造成的嘛。但是这个假如没有人点出来，他自己也察觉不到啊。所以老人家讲得很清楚啊，但是每一个地区假如还有人依止老人家的经教去修行去宣讲，那这一方人有问题会去请教他，那这一方的知见呢就稳定了。所以老人家为什么这么重视弘法人才的培养？当然了，弘护人才都重要啊，没有好护法，这个地方弘法也不稳，人才是关键。现在要护念大众啊，你会讲课还不够啊，你得实修啊，实修了你真正把自己放淡了，人家一问你问题，你能够感受到对方的心呢，你回答他的问题才契机啊。我们一般学传统文化的人回答人家的问题啊，都是背一堆自己记得的经句，而且一讲话呢理多事少，人家一听哎哎，你讲的有道理，那到底该怎么做啊？哎，我们冷静下来观察自己讲话，观察我们学传统文化的人讲话，都是理比较高。哦，所以有时候我跟着同仁在散步，啊，比方说有一个同仁问一个问题，啊，我就请另外一个同仁，哎，你怎么看呢？然后另外一个的同仁一回答，我说人家问怎么持戒，你为什么跟人家回答禅宗的法语呢？你不气人家的鸡呢？是吧？那为什么你回答都老是不气人家鸡呢？那代表这个随时能感受别人的心，这个功夫没有练出来。这听了一大堆经教，但是这经教的核心是什么？慈悲啊，大乘佛法是慈悲为本的，念念为他人着想，在哪？在别人一问你问题，你可以马上感受他的心，感受不到了，那还是自我感受强。我执我见强，不然你马上可以感觉到了。所以很多地方都能勘验自己的，我们不能心出演绎啊。啊，所以弘护人才重要，我们要培养自己，也要护持一方的弘护人才。好，啊，那这个子宇刚刚还说，以前觉得宁肯碎骨粉身，终不忘失正念呢，好像觉得很难。其实修行啊，难也得做啊，不然我们要退到哪里去？所以看到经句啊， 不能产生畏难，又是一个检查。强者先谦，积极向上的人一听到他更有劲，那为什么我们听了反而是畏难？而祖师的话也是很可爱的，为什么我们都听成害怕？哎，你们觉不觉得佛菩萨跟圣贤人的话很可爱啊？你看，莫以成败论英雄，你看这话多可爱啊！两文钱是圆满，啊，几千两是半，超级可爱的话。所以其实我们自己一些心态自己要看得到，人家夏林居老居士说不计成败，是吧？不计成败很可爱啊，哎，你会进进退退的，很正常的啊，不要去算了啊，你看多可爱的话啊。好，所以修道之人呢，也确实是要有这种勇猛心啊，要冲过去啊，不畏艰难啊。好，那有学长觉得呢，这一次课程啊，自己受益啊，然后也觉得希望啊，自己身边的人能受益啊。首先随喜这一位学长啊的这一份利益人的心。假如我们没有起这个心啊，那我们过去生可能是修小乘的。这个都要检查啊，有没有把亲人朋友有缘的人放在心上啊，不然你遇到好东西啊，铁定会跟他们分享。那我们这个课程啊，播放的内容啊，这个都是可以对众的啊。我们在请同仁啊，看用什么方法再提供给大家啊。那大家庭心与心交流呢，这个也可以啊。不过首先要你们同意啊，因为呢，你们的庐山真面目都有限了啊，我得征求你们的同意。不然到时候呢，冲体又生烦恼了啊！那个，哎呀，我都讲那个了啊，这样啊，不好意思了啊。哦，所以大家假如觉得还是不要的啊，可以跟我们家长反映一下啊，我们会做处理。哦，你不能说好啊，好东西啊，推出去了。考虑事情要做到啊，有100个人，99个人拍手好好，一个人在担心，也要顾虑到这一个人，这个才是群书之要的精神啊。好，所以大家安心哈，不要担心啊，你们家人的事也是我们的事啊，我们不能去分别，不能去执着啊。好，我们请下一位。
好，下面有请丽华学长。
尊敬的法师，尊敬的诸位家长、老师，下午好。从2003年吧，就是知道那个法师一直在讲课，然后呢，学生也是一直在。这个放映前或者说是在电视上呀，就那个录像上能看到法师。那这一次这个学习因缘呢，是因为张志宏校长他就是带学生来一起学习，也非常感恩他这次虽然还是在电脑前跟法师交流，但是可以能真正的看到法师也特别的开心啊。那个在这么多天的学习过程中啊，就是有很多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那么学生呢，现在就是有几个事情要请教法师，请法师开示的。是这样哈、啊，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在听法师过去的讲课中也曾经提到过，就是您在读书的时候也并不是很喜欢这些古文、古汉语之类的，哎，这一类的学习。那么您呢，工作又那么忙，后来呢，就是听师长的话，那么来学习这个古文，但是学生在后来听您的讲座，就是听到您可以那么熟练的来运用那些京剧，出口呢，应对呢都是经典。那无论是四书五经啊，还是儒释道，还有各家的这个经典呢，您都可以是信手拈来，而且是在2010年的时候，您就可以讲文言文了。很显然，就是这样，您是已经可以熟背这些经典，才可以引用的这么的熟练。我想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请教法师，您是怎么在短短的这么几年内做到从不喜欢到非常的喜欢，然后到非常熟练，到可以讲这个文言文啊，这样的学习是怎么样的一个程序？那学生想跟法师请教的，这是第一个问题啊。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那么在听这个法师讲课过程中，您也说过哈，那么就是有好的老师，有好的导师，那我们已经有这个师长老人家啊，那有好的老师呢，有法师您来做我们这个老师，那还有要有好的同参道友。那么现在在青岛呢，就是我们确实也有一些这些同参道友啊，像有唯一的在一起学习，也就像刚才就是侯继元师兄他讲的那个啊，那么他那个是微信群里边学无量寿经，那我们这个也是有一个微信群啊，去2020年吧，张校长回来以后，我们一起就是做这个，想着就是把这些喜欢，就是这些同参道友啊，就是喜欢这个，学习，然后呢，也认同这个法师和这个我们的师长老人家的这个经教的这些人呢，就聚集在一起，我们也是通过微信在一起学习。那现在的学习呢，就是我们成立了两个班啊，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叫个扎根班啊，这个扎根班呢，就是目前有一个因缘，是我们大同的那个陆老师在带我们学，做孩子一生的贵人，这个大约是从去年8月份，到今年的8月份，差不多就学完了。那么后面的课程呢，就是三个根啊，第一个呢就是《西讲弟子规》。师长你那个法师你讲的是《西讲弟子规》，然后在学的过程中我们就读诵弟子规，然后就例行这个弟子规。那么后面呢会学太上感应篇和山业道经这几个内容，后边就接着就读。这是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作为这个扎根共学的这个基础班啊，就是应该按这个程序来学习吗？请法师开示，这是第二个问题。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在青岛还有一些呢，发心想有一点点古文的基础啊，发心想一同学习这个古文来做这个师资这种学习和培训的啊。那么在师长老人家和法师的这个开示中，我们经常也是听到这个英国汉学院。那么也是学生也是心向往之，但是呢现在无论从年龄还是从家庭今生可能都没有这个缘分去参与这个学习。那如果我们这一些这些同修在一起在学习这个就是这二十这个我说的这个班呢，大约有20几个人啊，那么这几个爱好古文的这些同学呢，我们在一起学习，我们应该按照一个什么样的程序啊，来学习，要学习哪些内容？这一个也是请法师给我们开示，来指导，来做一个课程的这个安排。那我说的这两个班呢，第一个呢是个扎根班的，大约有现在有50多个人。那我们现在呢是周二、周四的晚上7:30到9点，在那个钉钉群共修，就是视频共修啊。现在是陆老师给我们做指导啊。那么这样的大约是定的是3年的时间啊，这是刚才说的这个扎根班。 那么这个师资班的这些呢，师资红富班的这些呢，就是从扎根班里边的这些内容一边学，但是呢又增加了这个古文的学习，就是想请教法师，这两个班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学习？就是这样。好的，感恩法师，谢谢您。
好。啊，谢谢。啊，丽华学长。啊，首先，这个第一个问题啊，佛门讲一切法从心想生，所以心是根本。啊，以前学不好呢，是因为不想学。啊，为什么不想学呢？因为都是考试，学得很痛苦。哦，那后来是因为老和尚的教导，知道说哦，老祖先很慈悲，用透过汉字文言文呢、啊，把五千年的智慧传下来了。啊、哦，我们要珍惜啊，不能糟蹋了。就这个珍惜的心一起来了，好像那古文就没那么难了。然后再加上呢，教学相长啊，确实是赶鸭子上架啊。学而后知不足，教而后知困啊，知不足而后能自反，知困而后能自强也啊。因为承德这十八年教学任务都没有断过啊，所以逼着自己啊。随时一有时间就要学习，就要读书。哦，而劝别人一次啊，可能那个对自己的提醒的效果啊，可能比自己听十次还来得深。啊，所以跟别人讲的机缘呢，最重要是劝自己。为什么说是劝自己呢？因为自己讲出去了，假如没做到啊，那给人家看笑话了。啊，这个心态我是从去教小孩啊，教六年级啊，你每一个做人做事的道理一讲出去啊，35对眼睛就看着你了。啊，这个很有鞭策的力量。啊，那再来呢，佛经也告诉我们，我们的耳根很利，所以我不用动脑了啊，可能在整理环境啊或者做一些事情，我就会放读诵的经典，多听多听啊，对这些经句就熟了。哦，然后在讲课的时候啊，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你在听老和尚讲经或者你在读经的时候，这些义理你要贯通、哦、你不是硬把它记下来，你是了解那个道理，然后特别认同啊。比方说举个例子啊，敬重尊长，这了凡四训的句子，敬重尊长，家之父兄，国之君长，你看这个经句里面都有从内而外啊，家之父兄，国之君长，举凡年高位高德高势高者，我们在念的时候，因为我们已经成人了，我们都是了解那个义理，然后多听你就背起来了。你可不要去跟那个五六岁七八岁的孩子比记忆力哈、哦，那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啊。哦，我们现在先理解了，哪怕记不起来，你理解之后也要提醒自己啊，要照这样去做啊。你越做，你的解就越深，你的领悟力就会跟着解行相应而提升了。好，那身心要放松啊，不要一直在那里，哎呀我要赶快多背一点，哎呀我要赶快啊、 能够引经据典，哦，都不要有这些心态哈，都要随时身心是非常安定的，你就容易贯通道理啊。有时候急于要怎样怎样，反而适得其反。好，然后呢，刚好2010年左右啊，老和尚说古文很重要，我又激动了。那啊，师父弟子来讲啊，其实我的古文也不怎么样啊，我都是赶鸭子上架的。哦，都是很感谢大众给我一个学习的机会。哎，有人可以讲，你劝请别人讲，我们随喜功德。没有人讲，哎，我们肯去承担啊，态度好了，哎，我们有多少供养多少，不一定是说我要能讲到哇，什么都是引经据典的，然后人家才能得利啊，你真心去讲了，人家就得利了啊。大家有没有注意那个？王伟杰老师啊，他第一堂课，哎，你看他有没有引经据典？好像没有啊。你看那么多人感动啊，还是我后面帮他引经据典了。就哦，因为我引经据典的用意是说，哎，他讲的虽然是分享啊，都跟经典相应的，因为可能听众里面有很喜欢研究经典的，好，哎，就呼应一下，所以娓娓道来啊，都能触动人心啊。啊，再来呢，啊，你刚刚说我们有一指老和尚，那我们有同参道友，那同参道友不要去拉，同参道友要自然。道不同不相为谋，不能硬拉来啊！大家志同道合了，很自然聚在一起啊。那你们那个扎根班呢、啊？这个是挺好的啊。那首先是发心，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接着就是扎根，烦恼无尽誓愿断啊。是照这个次第啊。当然，你可以看做孩子一生的贵人。那个是要让父母老师的心发出来啊，你也可以用其他的经典啊，比方说劝发菩提心文也可以啊，没有说一定要用来这个做孩子一生贵人，我没这么讲啊。啊，劝发菩提心文把心发出来，然后发了心了，一定是从格物烦恼无尽誓愿断开始下功夫。那有这个弘法心愿的人啊，一方面在扎根，一方面呢也教学相长啊。只要我们讲学的心态对了啊，你边讲啊都是在锻炼啊。我们看老人家也是33岁出家。就开始讲经了。哦，那陈德也是30岁刚好遇到机缘了。啊，也不是说已经饱读诗书了我才开始讲。啊，有那个缘呢。哎，别人都是兼学，就自己是学生。啊，然后确实啊自己的印象最深。哦，好。那就形成一个护法团队啊，弘法团队啊，一个人去讲，其他的人给他意见。哎，这个时候给他批评是爱护他啊。啊，你不要一个人讲完了，所有的人都很好啊，都很好啊，那他就不知道他不足在哪了。哦，所以这个时候不说不够朋友哦。哦，像我昨天 晚上就跟王伟杰老师打电话了，跟他夫妻商量一下哪些部分可能我们要调整一下了。我也得护持他这个走弘扬文化的路嘛。善相劝得接见。而其实我们在讲古文的时候也跟扎根分不开的。哪一篇古文离开了五伦八德啊？人无伦外之人，学无伦外之学嘛。这说不定你社会大众是学了古文，他才知道五伦八德重要呢。所以老和尚说，国文补习班，这个还是要办，大家长期深入老祖宗的教诲。那像办七天班，那个是播种。他一接触了啊，他觉得传统文化很好，进一步去学。那每一个地方都有长期讲学的平台，这样大众就可以依此这个平台来学习。所以随喜我们青岛这么多自视人人的发心啊。阿弥陀佛。
下面有请银兰学长。
家人们吉祥。那么接下来想向老师报告呢，一件呢就是在建设那天呢发生的事情。那么一个呢就是向法师汇报一下就是自己这方面的修学情况。就是最近呢学生就是面临到讲堂的一个搬迁，就是过去都是有一位学生的孩子的家长护持了七年，那么现在呢他就是这个家长他们人家这个幼儿园的园风有变，所以讲堂呢需要重新选址。然后是来天呢已经呢也安顿就绪，从选址到装修呢现在已经可以开始上课。那么就是这些同仁们呢都家长们呢都很发心，那么这几天呢学生都在上课，都是他们在自己做，我下课之后呢去看一下，做的都非常的好。然后原来呢是先生的发心，那么现在的房子呢就需要花房租，那先生的发心每年呢就是15000的房租，就是自己这个家庭呢还是可以承担的，就是一直呢因为自己也有工资嘛，两个人的工资是可以一直在有生之年来承担的。所以就是在一起学习的这些家长孩子们呢，他们其实生活呢都比较就是一般，所以不想让他们在这个方面呢去花费。但是呢就是大家知道了之后呢，这几天学生就陆续呢收到了将近快有就是大家有这个发心，然后原来呢就是不要收，但是就是也觉得自己如果拒绝了大家的这个发心没有随喜也不合适，所以现在呢就把这个钱收到大约呢快20000块钱，就是一年的房租是15000。可是就是学生在这里也知道师父老人家说过我们要放下自私自利嘛，所以对于大众的这个钱我是一分也不想沾的。但是呢大家有这个发现，就是我拿到这个钱就是如果要用来将来就是以后的房租，但是呢是先生我们自己家呢要发这个心，就是在这一块呢就是学生呢希望能够就是不要有一点点的不如法，所以想听法师指教。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学生来汇报一下就是按照师长的理念和方法一门深入，诚实修行，
读书千遍，其义自见。然后呢，要遵守师承，自己呢在这两点方面的一个修学，就是自己的一个修学。就是每天下午，就是会从三点钟，每周一到周五，就是听师长老人家讲经，还要念一个小时的佛号，就是从三点到七点。那么上午呢，学生会就是学习贵人，因为感受到老师讲的贵人，可以更好的把师长老人家讲的法跟生活呢结合在一起，而且呢在念头上，比方说我们要放下贪嗔痴慢疑，那么这个放下傲慢呢，老师在贵人里面就讲到这个下手处放下傲慢呢，这就比较好下手，就是学生就觉得在修学方面呢就比较受益，学上贵人。然后学完之后呢，也就跟大家呢把自己学习的心得，因为有孩子们有家长，就希望把家长们就是就是要培养孩子的这份责任心呢要发出来，所以呢要跟家长们来分享这个自己学习的心得体会。那么在分享的时候呢，是学习的时候呢，是按照四个程序。那么就是先呢放老师讲的一遍光点，就是希望得到大家的信任，就是说而不做嘛。然后第二次呢，就是把老师的文本用 PPT 呢做出来，然后呢再跟大家学习文本，然后把里面的重要理念把它一条一条的遮出来。那么这一块呢，在学的时候，因为贵人，学生明显感觉到呢，如果要把它全部的消化呢比较吃力，所以就把它分成了六块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六个部分，每一讲的文字呢分成六个部分，每一部分呢能摘出四五条重要理念来，这是第二轮的学习。那么第三轮的学习呢，就是一个理念的运用，把遮出来的这些理念，然后在生活中我们能够运用到的，然后结合自己跟家长们学习的一些心得和记事卡来加以就是把它深入。那么第四次呢，在整个把老师这一讲里面讲的贵人的义理把它贯通，就是根据这四个步骤呢来进行学习，一讲大约需要半年的时间。这是，然后呢为了就是让大家随顺圣贤教诲，能够就是有这个信心知道我们为什么学习，然后配合了了凡四训的就是学习作为一个助力，那么也得到了法师的一个护念，大家也非常的高兴。就是这就是这边的学习情况。那么在晚上学习了凡四训的时候，孩子们就是也在听课，就是大约呢每一次呢也有20个左右的孩子在同时听了凡四训，因为这个课呢是在周日的晚上，孩子们也可以一起跟家长一起来学习。好，那么上面呢就是学生呢就是关于自己学习的一个汇报。那么因为跟家长们分享的时候是学生自己学习的一个体会，所以每次上课的没有负担，也觉得很欢喜。就是以上呢就是学生的汇报，那么不妥之处呢还请老师呢指正。谢谢老师，谢谢家长们。
谢谢英兰学长也随喜他们在一方教化那也是善心相感这么多人愿意来共学那谈到这个房租的问题我想2002年刚好呢当时候跟 几位法师同修啊一起去吃饭，结果呢有三位居士啊跑去付钱，其中有一位呢就把另外两位的人的手啊都按下去，然后就是今天就我出了，就硬呢不让其他那两个人出钱了，后来他们三个就回来了，一个人比较高兴，两个人脸很臭，这迎南学长你看这怎么办呢？
应该是要随喜大家，大家一起来发心。
对嘛，好好。好，所以一切都要恒顺因缘哈，不要产生执着点。你比方说我这不能自私自利啊，不想沾呢、你不想沾呢、你没有要利，可是有时候会变成执着一个不想沾的所以别人很愿意的，你随喜功德他让他出，你有发心的，那再看哪里缘分成熟，你再去做就好了嘛，世事无碍啊，大家不要出现这个心念上的固执就好了。尤其我们学大乘佛法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好，这种事常发生啊，我看了不少啊。假如因为那时候我还年轻啊，也怕说错话。假如是以后了哈，我一般在这个情况，我就会过去了，笑着对他们说。你们都做普贤菩萨吧，不要在这里推来推去了。比方说有个年轻人盛了一碗饭给这个长辈，就说我怎么能够让你盛呢，然后两个人一碗饭就那个推来推去我们在旁边看了都很怕这一碗饭会不会翻了然后我就会过去了，你就接受吧。你就随喜他的功德然后他也广修供养，你们两个都做普贤菩萨比较好吧你们两个在这里争来争去的推来推去的，还制造我们的紧张所以这个都有可以圆满的做法大家不要执着就好了另外这个其实我们在安排学习的内容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理原则，就是得不得利那我一定要怎么安排，结果学下来也不得利，那又变执着了所以老法师在讲解释医法讲的特别善巧，医了义不医不了义。什么叫了义一般的解释就是就是能当身成就的叫了义。可老人家进一步延伸呢，你学了能提升的叫了义，能受用的叫了义不然他说这个般若智慧好，我学般若学了半天都听不懂他还继续学，那就不记他的机了所以你觉得你上午听这个做孩子一生贵人你有受用，但你也要看大家受不受用不能是我觉得受用了所以你们也得学，那这个又形成一个执着了我为什么跟你们举那个广清老和尚的例子，广老他开悟了，那他学禅宗的可是他为什么，我从没听过他叫哪一个世众弟子来，你来学禅，好像我没听过，都是教他们好好念佛 好，那你用的方法还是这个原则，要看大众受不受用，效果好不好啊？你不能是说陈德瓦斯点头就好，那我就害了你们那一方了，是吧？啊，我一点头了，陈德瓦斯说一定要这样，那该调整的时候你又没调整，那我不杀伯仁，伯仁就因我而死了。哦，所以在教学这人啊，也都是要看大众的学习效果来做适度的调整。哦，那有时候你放光碟啊，你是想说，哎，让他们有信心呢。可是他们已经有对你有信心了，你也不一定要放光碟啊，是吧？这个是活的，不是死的。可是纵使是我自己讲，那我也是复讲啊，但是我是消化了以后复讲的，而且我也是用我的语言，我熟悉的语言很顺畅的表达出来嘛，啊，还带一点山西味啊，很有人，很有味道啊，是吧？啊，人不清土清嘛，啊，大家没看到我，我尤其假如我回台湾的话，那闽南话会讲的更多了，啊，会引这些让听的人欢喜嘛，啊，而且你的安排里面呢，特别可贵的就是强调一个解行要相应，你不能只是解，你还要行。啊，所以今天一开始跟大家提醒，我们现在修学的人呢，逐末不求本，就是学在相上了。啊，好多不好精，啊，喜欢学很多，求知欲很强，可能年轻的时候是学霸。哦，所以重在深入，要学的学的精，一精通一切精通，要把它学透，要真的每一句要去落实。啊，哦，对了，我现在回应一下我们这个王立华学长啊，我呢差不多十年左右啊，都是讲《弟子规》啊，哪里邀请哪里有人都讲《弟子规》。那后来遇到老和尚说文言文很重要，我就开始讲了，我也没有刻意去准备文言文啊。但当然也都啊，我今天要讲《出师表》啊，《澄清表》，我当然要事先也要充分再了解嘛。但是一精通了，其他的你不管讲古文还是讲群书治要，它通的。而且讲以前讲弟子规有一个好处啊，因为弟子规是行经，每一句都是要做的，所以以后讲古文啊或者讲群书治要也习惯了，一讲完理，哎，是怎么做。所以我自己是很幸运的，啊，被我碰到了。我其实自己也没想说我要一门深入，但是呢，我的因缘就是一直讲《弟子规》，最后哎，体会到一精通，一切精通，少分呢，体会到这个道理了。然后我自己也是就接触佛家，就是接触老和尚，就一直跟着他老人家教诲，我也尝到了这个一个老师的好处。好处在哪？你遇到任何境界就想，哎，师父怎么教的？你跟人家一对应话，哎，师父是怎么讲的？就很自然就浮起来了。好，所以这个很好。哦，那孩子能学了凡四训非常好。啊，因为稻盛和夫啊，这个也算企业界很有成就的人，他推荐给年轻人都是了凡四训啊，他先明白 有命运，又懂得断恶修善，又懂得励志，又懂得谦虚啊。其实了凡四训也是扎根的教材啊。那你学完了凡四训的，从哪里做？从弟子规啊，从太上感应篇啊，都是具体要去做的嘛。好，都是相通的啊，不要去分别啊，都是贯通的。好，好，那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啊，时间超过了，啊，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谢谢大家。
谢谢。